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福音真理上面越来越坚固。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信息合你心意。我们晓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若没有你大能的膀臂，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求主你托住讲台，托住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越来越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的心中就越来越自由，我们心中就越来越喜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讲的这个苦难的价值。好，我们上次跟大家，我们已经分享过一次关于苦难的价值，就是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那这个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苦难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苦难呢？不是，因为上帝造什么的时候都是甚好。而且特别讲到伊甸园里面的那些果子，好，是悦人的眼目，是吧？是我们得益处的。所以上帝没有把苦难赋予它永恒的意义，就是苦难它并不有永恒性。因为我们今生有苦难，包括我们这些人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没有苦呢？没有了。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么神就怎么样子呢？他就使我们这些人要擦去一切的眼泪，我们的悲哀、痛苦、哀愁等等之类，那些都要过去。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知道的。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苦难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说苦难是因为人犯罪堕落来的，所以苦难跟罪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人犯罪，没有始祖犯罪堕落的话，我们这个世界是一点苦都不会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去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大家，让大家去知道的一点，就是说，那虽然说苦难跟罪有关系，但苦难跟罪是不是一回事？我们说你不能把它当做一回事，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把苦难和罪当做是一回事，所以只要一吃苦，他就认为说肯定是上帝，是我犯罪了，上帝管教我或者怎样子。我们说要小心这种逻辑。主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书里面遇见有一个瞎子，那么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因为从小就瞎了眼，所以门徒也问说，这个人瞎了眼是因为他的罪还是因为他父母的罪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也不是因为他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乃是上帝要在他身上怎么样显出荣耀来。所以你必须看到罪和苦难是两回事。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你从旧约律法主要是借着苦难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说如果简单来讲是告诉我们三个师。哪三个师呢？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失败了，是不是？我们如果没有失败就没有苦难。第二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是失丧了，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因为上帝是喜乐的源头，所以你跟上帝关系断绝了，你又不靠近上帝，就好像我说的，我现在口渴，但是我就是不喝水，那结果是什么呢？肯定是越来越渴，对吧？那我们说也一样道理，因为上帝是喜乐的源头，结果我们却拒绝靠近上帝，然后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还想有苦难的话，我们还想有喜乐的话，这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么我们说律法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三个失，然后第三个失苦难就失乐了，就是我们简单讲的失乐园，我们已经没有伊甸园了，对不对？那你要看到这些，但律法就告诉我们这些。然后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说你要从得胜的福音去看，对不对？从得胜的福音看什么意思呢？就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你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所遇见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今生还有苦难，但是我们要看到基督已经代表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上次反复强调这一点，你要看到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吃苦的时候不是用一种失败者的心态去面对苦难的，我们是用一种得胜者的心态，因为基督是为我们得胜的，基督是代表我们得胜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对苦难又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要去正确去看待。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关于苦难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分享两点。好，分享两点。第一点，我们还是讲关于从这个律法和福音去看苦难的不同， 就是律法和福音看不断的不同。我们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遇见一些状况，包括我们自己会遇见一些状况。我们说首先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也没有上帝的律法，也没有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人对苦难的态度很不一样。因为人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其实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律法还没有来，我是什么呀？我是活着的。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着，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律法来了，律法好像一支枪一样来了，一枪把我刺死了呢？不是，就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活，其实我们说生命和义总是有关系的，对吧？没有义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律法没有来，我们是活着？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觉得自以为义，我觉得自己是好的，我觉得自己是好的，这个时候我呢，对苦难的态度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是好的，或者我所认识的这个人是好的，那个人是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观念叫做无辜。我们说这个人挺好的，他怎么会受苦呢？所以上帝不公平，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就问问题了，说非洲那些小孩子他们为什么挨饿啊，甚至死掉啊，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啊？上帝怎么会让无辜的人受苦，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当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对上帝的律法，没有对上帝的福音有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观念，我们认为苦难是不公平的。既然上帝是掌管万有，他居然让苦难临到无辜的人，这个上帝是有责任的，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很小，我送他去幼儿园，我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我要交钱给幼儿园，对不对？交了钱以后，幼儿园有没有责任把我的小孩子看好？有。当然如果磕磕碰碰小伤小怎么样子，小孩子吵吵闹闹没关系，但如果出了大事，要不要幼儿园负责？要，因为他是看护的嘛，你明白吗？就是我们没有上帝的律法，没有上帝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苦难是对无辜人的折磨，因为我们认为人是什么？人是义的，人是好的，人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怎么会有苦难呢？不应该有苦难，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说那没有律法没来的时候，我们是活的，我们这种活是觉得自己好，觉得自己义，觉得自己完美，或者不说完美我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对苦难不能理解。但是我们说当律法来了以后，那么我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的第一点，就是当律法来了以后，那么其实律法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律法是不是一来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呢？上帝律法就是保罗说的，律法来了，我本来原来是活的，但是律法来了我又死了，不是律法把我杀死了，是律法好像一个镜子一样一照，把我其实在上帝面前是死的，我没有义这个事实给显出来了。显出来以后，而且我用上帝的律法，我强调是上帝的律法，弟兄姊妹，不是人编出来的律法，用上帝律法一看的话，是不是人人都是罪人？是，人人都是罪人，因为律法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神旨意的，没有守全律法的，没有遵行上帝旨意的，所以人人都是作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一来就告诉我们说你是个罪人，罪人受苦，罪人可不是仅仅受苦啊，罪人是该死，对不对？因为犯罪的他就必死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律法的光照之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明白了，我们真的就明白了。明白什么？怪不得会受苦，因为都是罪人，是不是？都是罪人。就好像我们说，比如说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自己其实身上脏脏的，个人身上都脏脏，大家挤在一个电梯里面，结果挤在电梯里面，你没意识到自己是脏，没意识到人人是脏，你出来电梯就觉得，哎，奇怪啊，怎么我这个出来以后浑身这么脏啊？但是你意识到说，其实我也脏，他也脏，我们挤在一个电梯里面出来脏，应该不应该啊？应该。所以我们说，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它是一个定罪的执事，它是一个知罪的执事，它是一个死的执事，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那么罪人受苦其实是应该的。苦难是因为罪而来的，所以你有了上帝律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说哦，怪不得有苦难，因为我们都有罪，真的。如果我们没有罪，会不会有苦难？不会，一点都不会，真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亚当夏娃没有失败，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生的人生而无罪的话，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我们将来在天堂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没有一点的苦，没有一点的罪，没有一点的邪恶，没有一点的败坏。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些呢？ 我们说，所以你用没有用律法去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办法解释。但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它的不足也显出来了。我们说律法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使我们变成提另外一个问题了，你明白吗？什么问题呢？就是怎么会有幸福呢？你们注意到没有？就如果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败坏的，这个世界上面怎么会有幸福？律法解答不解答这个问题？不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要讲，这是在福音里面才能解答的。在律法里面，其实因为律法它本身是一个定罪的，律法其实它是只是从来如此。弟兄姊妹，我在讲律法从来是指出问题，从来不解决问题。律法是不用来解决问题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律法捆绑，律法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律法不解决问题。你摩西十诫解决什么问题？弟兄姊妹，摩西十诫就是告诉你有罪，是吧？告诉你是个罪人，你贪污了，你贪心了，你撒谎了，你不孝敬父母了，然后那怎么办呢？律法说该死。解决不解决？律法不解决问题的，但律法就告诉你说问题很严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他不明白律法，或者说他把，因为我们讲到上帝律法给我们有两个方式，哪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在哪里？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方式在哪里？在良心里。每个人有是非之心，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有是非之心，他没有泯灭自己良心，他要知道说我好不到哪去。你说我好，我也不敢说。世上有没有这样的谦卑的人？有，这就是良心的功用嘛，对不对？然后上帝律法写在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样子怎样子的，我们是有罪的，然后苦难就来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律法在这里就清楚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因为罪而来的，罪人他就应该受苦，这是律法告诉我们的。但是律法，让我们上次所讲的律法有没有告诉我们说苦难和罪之间可以分开？没有，律法不讲这个，律法只是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你就该受苦。然而，而且律法告诉我们说，那么你既然是个罪人，你就该受苦。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在律法面前能不能得安慰呢？能不能得安慰？绝对不能，一点都不能。你注意，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旧约，比如说旧约的时候，很最第一次以色列人在帐幕，就是摩西的会幕建成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其中有上帝的严厉，其实他更多的是讲律法的，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要第一次服侍上帝，对吧？第一次服侍上帝，然后按照上帝吩咐的，他们要穿着圣袍，他们要献圣火，他们要为主献圣祭。但是他们献的是什么火？燔火。他们献的燔火马上发生什么事情？马上有耶和华的火过来把他们烧死了。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然后烧死以后，摩西对亚伦有没有安慰？摩西有没有跟亚伦说，哎呀真不幸，哎呀太那个什么，你作为父亲我可以理解你。摩西有没有讲这些话？一句都没有。摩西只是对亚伦说，不能哭，你不许哭，你不可以太悲伤，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大日。这就是律法，你明白吗？律法就告诉你说你该受苦，但律法不安慰你，你在律法里面是找不到安慰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律法没有用，律法是有功用的。就像神学家所举的例子一样，律法和福音好像针和线一样，针能够穿透，线能够怎么样缝合。那么律法就像针一样，它刺透人的良心，让人知道啊，我是个罪人。但是如果只有一根针没有线的话，刺过来刺过去，这个人痛苦不痛苦啊？痛苦。但是针后面有线好不好啊？好。就像我们讲的做手术一样，一个人做手术里面心内脏出问题了，拉开一个小刀口，然后把内脏修复好了，修复好以后要拿的什么呀？缝针，对不对？缝针，缝完了以后把它这个皮肤缝起来，慢慢的这个药劲儿过去了，它会痛一痛，但是呢很快它这个伤口就愈合了。如果没有这个线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在苦难之中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个基督徒还是个非基督徒，如果你拿律法，你只能让这个人感到痛苦，只能让这个人知道说，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受了苦。但是律法的功用就到此为止了，律法的功用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的第一点，就是说你要看到律法使我们知道苦难跟罪的关系，律法使我们知道 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问题是居然是我们为什么会享福。我们为什么不打基督徒享福不享福？弟兄姊妹，不信的人呢，享不享福？也享福。所以你注意旧约里面，比如说诗篇，亚萨的诗篇里面，亚萨就有点搞不通了。他说，我明明看到这些人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从小到大就不敬畏耶和华，结果这个人今生享福哈，家境丰富，儿女成群，死的时候平平安安死。我们这些义人有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所以亚萨就有点站不住了，你注意到没有？所以亚萨为什么站不住？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思路是恩典的思路还是律法的思路？他是律法的思路，他按照律法的思路来讲的话，这个人根本不信耶和华，他就该死，他居然没有，而且还享了福，所以亚萨自己要跌倒了。但是亚萨后来怎么站住呢？他在诗篇七十三篇里面，他聚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重新站住了。他知道哦，因为他这个时候看到福音了，他知道说上帝施恩，也施恩于我，也施恩于恶人。但是这些恶人他不是这种所谓的享福，不是长久的，只是短暂的。而上帝给我的恩典多么大呀！我真是像一个愚昧人，我不要再这样说了，我不要再这样去看了。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律法对在苦难中的人是没有安慰的。我不是说律法没有用，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不是说律法没有用。我们能不能说律法没有用啊？律法定罪的用途有没有用？有用。律法使人知罪的用途有没有？有。律法使人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这个功用有没有？有。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我对于特别对于我们这样的罪人来讲的话，它有没有用啊？对于我们这样罪人来说，它有没有安慰呢？他对我们这些罪人有没有激励作用呢？没有，因为他定罪，因为他定罪。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所以律法告诉我们的就是罪和苦难之间有这种关系。律法告诉我们的说，罪人其实该受苦，而且你现在受的呀比你当受的还少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两个强盗都讥诮主耶稣，但是有一个强盗悔改了，信耶稣了。那个强盗再击敲头，这个强盗就说话了，他说，你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挂在这里是应该的，但是这个人怎么样是不应该的。他说我是该死的。这是什么的功用？这是什么的功用？这是福音的功用还是律法的功用？弟兄姊妹，律法的功用，你一定搞清楚，这是律法的功用。因为他定罪自己了，他承认说我是该死的，但这个人不该死。但他下一句话才讲到福音的功用，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这是福音的功用还是律法的功用？这是福音的功用。所以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怎么样同在乐园里了。你看到吗？所以律法就让他一个人都挂在十字架上面痛苦万分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反应是什么？我该死，我该死。但福音给他的是什么？盼望。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是该死的，但是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给他的回答也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看见的。主耶稣居然回答他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其实那个强盗可能当时都会有点困惑，今天就能去乐园吗？因为定十字架有时候定好几天都没死的，是不是？定十字架，而且他认为我是个罪人，我该下地狱的，对不对？我该死的。结果耶稣说，今天没有没有，你今天不是该死的，今天是你蒙福的日子，因为你要上天堂。这是什么功用？这是福音的功用。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看到律法是告诉我们说苦难和罪之间的关系。律法是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这些人其实罪人该吃苦，但是律法就没告诉我们另外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人不但没有死，而且所有人都有享福呢？律法也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还有苦难呢？是吧？那我们说，就是我们就要讲第二点，我们说，那么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说福音在苦难的问题上面告诉我们关于苦难的三个问题的答案。哪三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第一个，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律法带来的反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幸福，还有喜乐？这个是律法回答不了的。律法是不是讲的说犯罪他都要死？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旧约摩西十诫从领受 传承的角度，是不是摩西，是不是这个犹太人传承的，是不是啊？是。但是这个律法是不是上帝的律法？这个上帝律法是不是仅限于犹太人？不是，限于所有人。所以按照摩西律法来讲的话，犯罪的是不是都该死？都该死。所以其实全世界的人都该死，都该受苦。所以从律法的角度，我们说根本解释不通，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还有阳光雨露，还有这些幸福，还有这些社会，还有这些美景。我们说只有一个能解释通，就是福音先要解释这个问题。就福音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幸福，还有喜乐，还有阳光，还有美景，还有盼望。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我再问弟兄姊妹，魔鬼做王是不是辖制人的？基督做王呢？基督做王会不会辖制人？我再问大家，不会，他是施恩的王，你要记得这点。所以你就从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喜乐，还有幸福，还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的元首啊？万有的元首。他在哪里做王，哪里就有恩典，你明白吗？所以在教会，在基督徒身上有双重的恩典，有普遍的恩典，还有救赎性的恩典。因为他做了万有的王，所以在教会，在基督徒之外，依然因为他只要做王的地方都是恩典做王，所以依然有普遍恩典。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就有阳光，就有雨露，就有幸福，就有盼望。所以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不是因为律法。是不是因为亚当，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好啊？上帝说，哎呀，这些人虽然是罪人，但还不错，给他们再加一点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不是。你去看亚伦的儿子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亚伦的儿子，祭司袍穿好了没有？穿好了。按照他们献祭之前的洗濯的礼行了没有？行了。膏油膏过没有？膏过。所有的礼仪他们都做了，只有一件事情没做，只有一件事情做错，他们献了燔火，结局是什么？死。死，这就是律法告诉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面，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亚伦两个儿子，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观点来讲的话，他这两个儿子也是做了好事的人，是不是？也有一些善行的人，但是上帝让他们死了。第一天工作，第一天就被击杀，你明白是什么概念吗？就是没有试用期啊。我们还说试用期试一个月两个月，干不成大不了辞职不让你干，不，上来死掉了。这个就是律法告诉我们该死，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你牢牢抓住，所以圣经上面每一节经文都是宝贵的。我们经常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只注意自己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经文。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我们说哎呀，为教会，为教会，阿门吧，阿门。但是他是万有的元首，万有的元首，因为他是恩主，他在哪里哪里就有恩典。他跟魔鬼作王可不一样，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神，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他整天就是要辖制人，整天就是要败坏人，是吧？但耶稣不是。耶稣即便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耶稣的心意还是要怜悯，还是要施恩。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幸福喜乐，因为耶稣基督作王。耶稣怎么作王？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作王，他从死里复活，他作王。而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幸福一定是双重的幸福。我们不单有普遍恩典的幸福，我们还有救赎恩典的幸福。你要看到，我们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今生可能我们从圣经上面，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有些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一生确实有些人苦难比较大，同意不同意？真的有很多人苦难比较大，但是他的永生的盼望，上帝给他的祝福，包括今生之中的祝福，使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作王，耶稣为他死了，不是因为这个人做的好不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脱离这种律法的逻辑，你就会认为我做的好，所以上帝该祝福我啊！怪不得最近这么苦，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我就苦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就算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今生完全的了，完全不了，完全不了，一点都完全不了。我们能不能有什么事情说，我至少有一件事我做的是完美的？敢不敢这样说？没有，没有。 但是如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律法和福音都不一样。如果你用律法去看的话，你就吓死了，对不对？因为律法要求完全，我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完全，所以上帝该打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用福音来看我们的。所以你的事情虽然做得不完全，但是上帝施恩于你。就我们讲的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律法了，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福音了。福音有什么要求？福音的要求是接受。福音的要求是什么？是祝福。福音是你领受了福音，上帝不按律法的规条来看你，不是按你做事完美不完美，完全不完全。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基督教很重动机。你们明白为什么重动机了吗？律法不重动机，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说我再举刚才亚伦两个儿子的这个事情，亚伦两个儿子为什么献燔火？动机是什么？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不讲，直接击杀掉。乌撒伸手扶约柜，动机其实甚至你可以说它是好的，是吧？因为约柜要掉了，赶紧扶。但按律法要怎么样？死，因为违反了，因为你不完全，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他就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重动机呢？你明白吗？因为我们已经不按律法来要求我们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上帝看你内心的动机，你的动机是好，上帝就悦纳，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旧约只因为亚当做错一点，怎么样子啊，就堕落。新约上帝悦纳我们不悦纳？弟兄姊妹，悦纳。在哪里悦纳？在基督里。所以我再跟大家再讲一点，我要跟大家再晋升一点。我们说上帝在基督里悦纳我们，阿门不阿门？阿门。耶稣基督的功德是不是算是我们的？是。但是我们所做的上帝悦纳不悦纳？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喜欢？不是。你会做错的，你会犯罪的，对不对？但上帝到底悦纳我们什么？上帝悦纳你里面的动机，你动机是好的，哪怕这件事情做得很糟糕，上帝依然悦纳你。这就是父亲对儿女，这就是父亲对儿女。我们做过父母的弟兄姊妹就晓得了，你如果想你爸爸对你恩慈，你也晓得了。有些事情你做的一团糟，但是你爸爸一点都不追究，因为他知道。比如说我举例子，我儿子现在学习做家务，我们吃完饭了，他自己端着碗帮我们拿到厨房去，现在到迄今为止都拿得挺好。假设有一天他端着碗不小心棒掉在地上摔烂了，我要不要上去一巴给他扇倒在地上？要不要？不用。我反而会跟他说没事没事，好，伤了没有？没伤，好好，爸爸没关系，没关系，对不对？我高兴还是生气啊？我除非是个守财奴，对不对？我要不然我就应该高兴，因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动机是好。但是他如果把碗摔了，就这件事情做成了没？没做成。所以按照律法就该死，按照福音呢该奖赏。所以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很多的事情都蒙了悦纳，在旧约里面没有。其实旧约来讲的话，你没一件事情蒙悦纳，真的。所以我们说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只有一个人是上帝悦纳的，谁啊？耶稣基督。但福音来讲的话，有多少人蒙上帝悦纳呢？所有信耶稣的上帝都悦纳，因为你里面的动机。这是基督教的动机论，这是福音才能讲得通的动机论，没有福音是讲不通这个。所以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看这些的时候，回到我们所讲的，就是你去看为什么还有幸福，还有喜乐，还有盼望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上帝喜悦我们，而且上帝会因为我们里面有良好的动机。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主耶稣说的，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怎么样？就寻见。叩门怎么样？就给你们打开。上帝会因着耶稣基督，会因着基督徒，因着我们的代祷，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有幸福？因为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有基督徒，因为有基督的教会，因为有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这个问题首先要得到解答。所以我们就说你就不必纠结了，因为有些人在律法里纠结，律法光照啊，对了，人人都该受苦，人人都该死，但是变成为什么有幸福，他答不上来了。只要他是一个忠诚的律法主义者，他就答不上来。但是我们回到福音里面， 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说回答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这个世界之所以还有幸福还有喜乐，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那这个世界会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的幸福其实短暂不短暂？短暂。所以你要不要有一种负担，传福音的负担呢？要。因为他就算今生再幸福，比起永恒来讲短不短呢？太短了。他今生人人敬仰，好的无比，但是他不要，只要不信耶稣，最后他永永远远在地狱里面受永火的煎烤，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我们不否定今生人的盼望，不否定人的义行，像我们上次讲的，人做善事，不是基督徒做善事，我要不要把它说成是罪？不要。好，但这些善行能不能救人？救不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善行加起来，连一个人都救不了。但是只有一个人能救人，那个人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还有苦难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为什么还有苦难呢？既然基督有没有为我们受苦？弟兄姊妹，有。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他因他受的鞭伤怎么样子啊？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怎么样？我们得平安。基督是为我们受苦很大，对不对？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呢，既然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为什么还有苦难呢？我们说有几个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的。第一个，大家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还是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罪恶当中。所以上帝应许我们很清楚，神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解决的是罪的问题，所以并没有说要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哎，梁弟兄，你这样说我有点紧张，你先不要急着紧张。我要告诉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一信耶稣，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还在不在了？罪的债务还在不在了？罪所带来的咒诅还在不在了？不在了。因为都落在谁身上了？落在耶稣身上了。但是我们需要去晓得的，苦难对我们还在。这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你要把苦难和罪分开来看的重要原因。因为你如果把苦难和罪给它一定结合在一起之后，你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耶稣受苦，他为我们受苦，对不对？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受苦。但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讲到耶稣受苦，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受苦？不是。你必须搞清楚，基督徒受苦是不是一定是因为犯罪才受苦？不是。这就是我们说你要把苦难和罪分开。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受苦有两种受苦，哪两种？一种是为义受苦，一种是什么？为罪受苦。比如说你基督徒跑到人家超市里面偷东西，被人抓起来了，羞不羞啊？羞耻。受苦不受苦？受苦。这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这是为罪受苦嘛，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基督徒，我愿意传福音，我这个基督徒，我愿意效法基督，我心中艰难，我做不出来，我很苦啊，这个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为义受苦。所以你要搞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那我们说你要注意一点，我们说我们上帝许可基督徒还有苦难，是因为苦难有价值，是因为苦难对我们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罪有价值？上帝，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今生还会不会犯罪？弟兄姊妹，会。但是犯罪或者罪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考虑清楚啊，罪有没有价值？没有。你必须搞清楚，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也好，到处也好，讲到罪都说罪是什么？恶极了。罪是邪恶败坏的东西，罪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罪能不能说，我们说苦难可以讲是中性的，罪有没有中性的罪这个说法？没有。罪是什么？罪就是邪恶的，就是败坏的。所以凡是罪，所以我们讲，我们不反对律法，弟兄姊妹，我反对律法主义，我们不反对律法，就是律法告诉你这是罪的，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坏的，绝对不可能从恶的里面生出善来，搞出好来。你说，哎，耶稣是担罪，耶稣是不是犯罪啊？弟兄姊妹，不是。你必须告诉，耶稣受了罪的刑罚，受了我们这些罪人当受的咒诅，但耶稣不犯罪， 因为犯罪的他必死亡，罪是恶的，是邪恶的，罪从这个角度来讲与我们人来讲是没有价值，但苦难有价值，苦难有价值。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苦难的价值在哪里呢？苦难的价值必须跟什么结合才有价值呢？必须跟福音结合才有价值。为什么苦难跟福音结合才有价值？我们说如果没有福音的话，苦难其实是审判的预表，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说苦难如果没有福音，或者对一生拒绝福音的人来讲，就是他到死他也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来讲的话，苦难，今生的苦难是将来永恒的审判的一个预表，就是告诉他，比如说举例子，就好像一个人偷了东西，警察还没抓住他之前，他整天过一个担惊受怕的日子，这个担惊受怕是他将来受审判的前奏，你明白不？我前段时间看新闻讲的说，有一个什么女老板还是说什么美女老板，然后这个非法贪污以后，他知道这个事情败露了，趁着去菲律宾旅游的时候不回国了，然后做了个菲律宾的非法移民，然后那些人追这个，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到国际上面其他国家去追这些贪污犯的。然后那些人看到以后觉得可凄凉，怎么凄凉呢？就是这个女的原来很漂亮，又是一个老板，那、啊、这是前呼后拥的，结果在菲律宾给她卖小吃，卖快餐，因为她到菲律宾的时候带的钱也少，花光了，然后一天挣那么一点点钱，过的日子苦得不得了。她现在过的苦日子，然后人家发现她在遣送回国，要不要受审判？弟兄姊妹，要不要？要。那他之前的苦日子是不是审判的预表？是不是审判的前奏啊？是。这个是什么？律法。这个是律法。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福音，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福音的话，苦难真的就是审判的前奏，甚至可以说是审判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已经有了福音，而且是叫做罪得赦免的福音。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罪得赦免了？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罪得赦免了？所以因罪而来的咒诅还落在我们身上不落在我们身上？不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在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还有苦难呢？我们还有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凡信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苦难跟咒诅有关系没有？跟咒诅有没有关系？跟审判有没有关系？没有。你们要搞清楚啊，我们要搞清楚。我再讲哈，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过这样的问题，他说我记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神学家也是这样讲解，我说对这个讲解，那我自己以前我也这样讲过，但是我说我现在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就讲到审判，末日的审判。有一种讲法是说，末日审判先审判基督徒，再审判其他人，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大力发挥的，这个是我说就这个讲法也还不一定说他完全是错误，因为就是说，因为讲到我们圣徒也要受审判嘛，是不是啊？然后但是有些人发挥的很厉害，说今生不认的罪，到时候在亿亿万万基督徒面前，那当众认那羞的啊，你赶紧跟我认了吧。有些牧师长老就是用这种手法要掏别人的心窝子，你知道不？你赶紧认吧，你有没有什么罪没认？你没认的话，到时候哇，那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得救的人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认你的罪，可羞耻了，赶紧说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反对这种观点。那么有些神学家讲说，讲到圣徒的审判一般是指今生，就是用审判这个词是表我们今生的，有的时候犯罪的受苦，在今生也有受苦，但是永远我们不受审判了。因为你去看我更倾向于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你去看启示录里面讲审判的时候，有没有讲说基督徒都站在那里受审判？你说不，梁弟兄，那个绵羊和山羊的分开是吧？绵羊和山羊的分开是要审判绵羊还是要审判山羊？弟兄姊妹，啊，是要审判绵羊还是审判山羊？明显是审判山羊的，你得搞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讲到圣徒的审判，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神学家他讲，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些神学书籍里面他是这样讲，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一些神学家的解释更合乎圣经一些，更好，更稳妥一些。他说那里面讲到圣徒的审判是指的我们今生故意犯罪所受的苦，就是今生受过了就 受过了，没有什么在当众受一次审判，你都得救。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还受审判不？我说你指哪一个？我们以前就得问这个，对不对？你指哪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还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换一个，我现在看，你是指今生的还是指永恒的？今生如果我们畏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偷了东西会不会受羞耻？一个基督徒偷了东西被人抓住，受不受羞耻？受。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今生的审判？相当于。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们说，好，回到我们现在所讲，从律法咒诅、律法的审判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基督担当了没有？担当了。那我们还受不受？所以我们受的苦跟咒诅还有没有关系？没有。那你说我犯罪呢？你犯罪都跟咒诅没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担当的咒诅是不是你犯罪带来的咒诅啊？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担当的咒诅是不是你犯罪带来的咒诅？是。那他既然担当了，怎么你犯罪又受咒诅了呢？会不会啊？不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讲一个对于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人看来很大胆的说法，我们说却不大胆，因为这是福音里面讲的。我们说，其实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想不再有咒诅，在我们身上不再有咒诅，你受苦跟咒诅没关系，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还有苦难？是上帝用苦难对我们还有价值，但是你第一个要知道的，所有这些苦难跟咒诅无关。你如果当作啊，最近感冒了，最近发烧了，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上帝的咒诅在我身上。我今天下午还跟沙龙尼我们交通的还讲，有些那些律法捆绑，有些教会讲的很可怕，特别灵恩派教会讲的很可怕，家族咒诅，是不是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罪的咒诅。然后记不记得旧约讲的，耶和华追讨你们的罪直到三四代，所以你爸爸犯了罪让你受苦了，甚至你爷爷犯的罪让你受苦了，然后有些人要为他爷爷认罪，是不是啊？这些其实错误不错误？离谱不离谱？离谱。因为在福音里面，咒诅都落在谁身上了？落在基督身上了。落在基督身上了，何况你爷爷犯的罪居然会落在你身上？耶和华还公平不？连律法都违背了，你明白不？耶和华会不会因为你爷爷犯的罪把咒诅落在孙子头上？会不会？不会。你说这叫什么解经？这不是乱解吗？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何况我们不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且我们在什么？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晓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所受的苦跟咒诅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在这里要去讲，就是说，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我们的这种罪的咒诅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从福音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区分的时候，基督徒的受苦有两种受苦，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一种叫做为义受苦，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一种是什么？为罪受苦。这个大家同意吧？就是你受苦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比如说你为义受苦，你是愿意服侍别人，你爱别人，结果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给你冷眼相看，还讽刺挖苦，这个是不是为义受苦？是不是为义受苦？弟兄姊妹，是。我在讲动机论，动机论，我讲这个动机论，福音里面动机论。说不不不，梁弟兄，不是的。别人之所以这样，我发现我们有些律法捆绑比较严重的弟兄姊妹就会有这样，不是，别人之所以这样，因为我做的不好，我如果再温柔一点呢，如果我再怎么怎么一点的话，就不至于这样。你会发现，这个是福音的要求还是律法的要求？这是律法要求你完全。所以你这样看自己说，是啊，原来人家恨我都是应该的。你明明为义受苦，你结果变成为罪受苦了，对不对啊？不对。你必须知道，我们说从福音来分的话，为义受苦就是你愿意，你想服侍别人，你想使别人得好处，哪怕这件事情被你做砸了，你帮了倒忙，然后你很难过，别人批评你，在神的眼中，这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就是你不懂，是你有些东西次序搞错了，但你真的动机你是想爱他，这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为义受苦。有没有奖赏？ 有奖赏，你明白吗？所以我这样讲，我希望大家心里就喜乐起来。你原来按律法都是定罪自己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啥都没有，我在上帝那儿一点奖赏都没有。你就搞错了，你再这样去想，你知道你在上帝那里好多奖赏，因为上帝看你的是动机，因为他是你的父，他不是你的恶主，你不是他的恶仆，你明白不？他不是一个严苛的主，对一个严苛的仆人做得不好就给你罚站，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是我的儿女，这是侍奉我、服侍我的儿女。就我刚才讲的，什么叫做服侍的儿女？就我刚才用的例子，像我儿子现在自己主动的端碗到厨房，这是不是他想服侍爸爸妈妈？高兴不高兴啊？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还在乎那一个碗一个碟？我还在乎那些吗？他如果有一天说，爸爸我帮你洗碗，洗完了以后我们重新再洗一遍，我们会不会说你别洗了，累得我们贼死，又洗一遍浪费水，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就更高兴，你明白不？因为什么？因为福音。你要这样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但我们在讲，我们基督徒有为罪受苦，有为义受苦，阿们吧。但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为罪受苦也好，为义受苦也好，那么上帝许可苦难临到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好的。那你说为罪受苦，上帝的意思也是好的吗？好的，是吧？上帝让你知道犯罪不好，对不对？上帝让你知道你在罪中得罪他，不爱灵魂，做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不好，这是不是让你得益处？也是让你得益处。那你为义受苦的时候，是不是让你得益处？也是让你得益处。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还有苦难。我们说，因为苦难跟罪是分开的，上帝可以使用苦难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益处。而且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一切该受的咒诅，该受的刑罚，谁担当了？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不管，我再说一遍，不管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上帝的达成的目的是让我们干什么？得益处。他的意思是好的，连你因为犯罪而受的苦，上帝都要达成的是美意。他的意思是好的，你明白吗？他的意思是好的，连你犯罪的时候所受的苦，他不是嫌弃你，不是咒诅你，不是要在你身上发泄他的怒气，而是为了使你得益处。这就回到变成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管教，你明白吗？所以除了私生子，私生子不管他，只要是亲生儿女怎么样子啊？没有一个不受管教的。但是管教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你们得益处，结出什么？结出义的果子来。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为罪受苦的时候才叫管教，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叫不叫管教？不叫。而且我们再强调，我们是新约的圣徒还是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所以从新约的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是按照律法完全的要求来看自己呢，还是按照福音的动机论来看自己？我们是按照福音的动机论的。所以从新约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动机，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动机是邪恶的，然后去犯罪？会不会？会不会？会，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恶嘛，对不对？我们里面还有罪嘛，这个叫做畏罪受苦。你心里面就恨别人，明明知道这是恨别人，明明知道这不对，我就是恨他，结果恨的恨的自己恨上火了，睡不着觉了，苦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是不是畏罪受苦啊？这是畏罪受苦，这是畏罪受苦，因为里面动机是错。但像我们刚才讲，你动机是想帮助他，但你是一个急脾气的人，或者你做事风风火火，不小心砰碗给摔了，这个时候是碗摔了以后别人不高兴，别人还数落你一通，你这个时候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因为你要按新约福音的原则，有两，不不不，律法是凡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阿们不阿们？阿们。但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注意一点，当我们评价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恩典之下。我们是旧约还是新约？新约。你得按新约的标准来看基督徒，所以你不能再按照律法去定罪。你用律法去定罪，一个个个个完全要求，然后说你这个是罪，你其实把上帝已经不定罪的人给定罪了，是吧？他明明都不属律法了， 罗马书七章是不是讲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结束了，死的关系了，对不对？我原来跟律法是结婚的，现在我跟律法是什么关系？他向我死，我向他死，我向谁活？我向基督活，我向上帝活。所以我在服侍上帝，不是在就照着旧的样式，而是照着新的样式，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我们的主。旧布不能用新布来补旧衣服，不能用旧皮囊装什么？装新酒。我们是新约的圣徒，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那么福音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还有苦难？简单来讲，是为了我们的什么益处？还有苦难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简单来讲。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福音才能回答，苦难会持续多久？苦难会持续多久？弟兄姊妹，我们苦难对我们的人性来讲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我们受苦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不是，就人性，受造的人性，新造的人性，我在讲受造第一次创造，伊甸园的创造，苦难对我们的人性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不正常。第二次呢？啊，正常了，就第二次正常不？还是不正常。真的，如果第二次是正常的话，那新天新地里面大家就搞个苦难池，经常进里边泡一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没有，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忧愁，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哀伤，是吧？苦难对我们来讲，是对我们的人性，不管是我们亚当里的旧造，还是在基督里的新造，苦难对我们的人性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问苦难会持续多久，该不该问这个问题？该问。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晓得说苦难会持续多久呢？我们说你要去晓得有几个原则，大家需要去知道。一，你要知道说苦难的根是什么？苦难的根是罪，对不对？所以根被拔掉了，它上面还能长不能长了？好像一个花开得很漂亮，你把它根一掐，花还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怎么样子啊？肯定会枯萎，对不对？我们说一样道理，因为基督已经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罪恶，所以我们这个苦难肯定不会持续下去，因为根子被挖掉了，你明白不？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苦有没有结束的时候？没有，在地狱里面怎么样？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苦不苦啊？苦。哎呀，有一点凉水，像我们讲的，我这里这一杯水，地狱里面不知道多少人羡慕的不得了，但是喝得着喝不着，喝不着，苦不苦？苦。但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罪的根儿，他们不让耶稣去担当，所以苦的果他们要永永远远承受。而我们呢，我们罪谁担当了？耶稣担当。耶稣怎么担当我们罪的？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罪给了耶稣？什么时候给的？信的时候，我一信我就把我的罪给他了，我的罪给他，我的罪根给刨掉了。苦难会不会结束？一定会结束。那么苦难，从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苦难的结束，苦难第一，我们说苦难一定会结束。第二个，我们说苦难的结束它有两个时间点，大家需要去知道。一，就我们个人来讲，苦难的完全的终结是什么时候发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短暂不短暂呢？很短暂。会不会有几千年呢？不会。我们才能活多少年呢？我们才活几十年而已。所以你就知道保罗讲到我们的苦难用了一个词叫做至暂至轻的苦楚，因为它很快就结束了，对吧？几十年。那这是我们讲的对个人的时间点，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脱离一切的苦难。在天上，马丁路德、保罗他们还有没有苦难？还有没有流眼泪？还有没有在天上的受苦？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那个罪的根彻底拔掉了。因为搅扰攻击我们的，在还能不能上天堂攻击圣徒啊？绝对不可能，对不对？但是那么我们在今生还有。那这是关于人。第二，我们说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你要知道就这个世界而言，世界范围之内的苦难的结束是什么时候？对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开启了什么？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在哪里才有答案呢？律法里面有没有这个答案？没有。福音里面有没有？ 有，信耶稣的今生虽然有苦，但是你必须结合第二点，我刚才讲，我们受苦，上帝许可我们受苦，目的是什么？为了使我们怎么样得益处，绝对是得益处的。你哪怕为罪受苦，也是为了让你得益处；为义受苦，肯定是让你得益处的，而不是说你这个义人受了苦，上帝说活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是犯了罪，基督徒，你是一个义人的，你犯了罪，你受了苦，上帝也不会说活该。上帝说，希望这是对儿女的管教，希望你吸取经验教训，然后结出什么果子？结出义的果子来。好的，结束时间有没有？有，我们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苦跟我们彻底隔绝了，再也没有，喜乐的不得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这个是有道理的，说教会传说，神学家也这样分析，说有一个人呐、啊，有一个人呐、啊，就是这个人复活了不高兴，你知道是谁不？叫做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几天才复活的，英子们？死了四天。他死那四天是在，是不是在阴间里面啊？是不是在痛苦里面啊？不是，因为圣徒嘛，他死了肯定他见过天国的荣美，对吧？然后嘣又拉回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对拉撒路，所以有些人说你注意，拉撒路后来都不说话，是吧？当然圣经没记载，我也相信拉撒路不会做哑巴，但是有些教会传说就说这是传说，因为圣经没有说的，说拉撒路这个复活以后经常默想，默想什么？默想那几天在天上的荣美，巴不得赶紧再去，是不是啊？巴不得赶紧再去，因为好的无比，好的无比。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久了，什么雾霾我们都惯了，我们个个都是吸尘器，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个个都是吸尘器，什么 PM2.5 500-600我们不照活吗？是不是、啊、但是人家，我有同学，他是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他的孩子一下飞机就开始咳嗽感冒发烧，但回国就不行啊，然后回去就好了，是吧？他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生活，你让他过来，他愿意不愿意呢？他不愿意了。你就明白那加拿大和中国的对比可不是天国跟这个世界的对比，所以拉撒路觉得有点，是吧？但是他可以做见证不？可以。好，那里真好，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你是从这个角度，你受苦你都是带着盼望，所以这是我们讲你要去看我们这些基督徒今生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将来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现在的得救地位稳妥不稳妥？稳妥。但我们现在得的荣耀够不够？不够。现在得的荣耀太少了，我们对荣耀的看见太少了，将来我们要看得完全，看得完美，好的无比，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的。你怎么有资格得？兄弟们，你有没有资格得？有什么资格？因为什么有资格的？因为信耶稣。对了，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啊？不是，完全是因为你信耶稣。你一信，这个资格就暂时有效还是永远有效？永远有效。你们看最近新闻说国家有一些整理，说有一些职称还有一些证书要作废取消了，对吧？那我们天国证书会不会取消啊？不会，永远不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何宜去看待基督徒的苦难，何宜去看待基督徒的苦难。我们刚才也讲了，你要从福音从律法去看，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律法是告诉你说罪人就该受苦，福音就解答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问题：为什么有幸福，第二为什么圣徒还有苦难，第三苦难会维持多长时间，这是福音回答我。那我们说，那再回到我们讲的第二部分，我们说何宜去看待基督徒的苦难。我们说你要去看待基督徒的受苦，因为我们是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基督徒对苦难的价值观。那我们说也是跟大家分三点去讲。第一，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你要谨记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信称义的福音，上帝是不是称我们为义人？因信称义，上帝称我们为义，不单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罪得赦免了，而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悦纳我们，喜悦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是每一个信基督的，上帝都是这样看我们的。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说，上帝还按不按照律法来要求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是不是上帝说的话？上帝说的话，上帝还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他不是变成背乎他自己了吗？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的受苦，你对基督徒的受苦的看法不能够用律法去衡量。你不要用律法去衡量，就我们刚才讲，律法是要求完全，律法是说干犯了一条就等于什么？干犯了众条，你只要十诫有一条违背就该死，是吧？这就是律法。所以你用律法的要求去看自己的时候，你很苦，你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你不可能，甚至没有一次你能够得出结论说这是为义受苦。特别是有心控告人的，魔鬼要控告人，对不对？包括我们说有些人心怀叵测的，想挟制别人的，你刚刚挺高兴，你说我的动机是好的，我想帮助弟兄，然后怎么样，我今天受了一些艰难啊，然后怎么样子的。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懂福音，活在福音里，他就会安慰你。但是这个人想挟制你，把你往律法里面带的时候，就很可怕了。他说：“是吗？有没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姊妹？”醒察一下啊，不要那么快得结论，基本上已经把你打到凉水桶里了，对不对？冰桶挑战大家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冰桶挑战呢？拿冰桶咔嚓一下从头上倒下来，是不是？因为你用律法去要求说你醒察，某某长老，我知道了，确实我虽然用心是好的，但办了坏事，没搞好，我是该死的，我这次吃苦啊，活该，完了吧？这还有喜乐没有啊？我跟你讲，如果有人有心控告你的话，你只要不记得，你只要忘记了，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话，一个控告一个准，同意不？我们比如说举例子，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是有孩子的，你带孩子完全不？有没有一天完全的？没有。所以如果孩子生病了，看，是吧？都是你这个不称职的爸爸、不称职的妈妈搞的吧？哇，这个时候万箭穿心呐！我跟你讲，你只要在律法之下，我不是讲其他人，连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只要你不在恩典里面，你就万箭穿心，是吧？看看家庭搞成这个样，还不是你的错？看看女儿，看看儿子，看看上了啥学，看看衣服脏了，这不都是你的错？完了，你那个时候苦得不得了，你有的时候为义受苦，你本来应该从苦中得益处的，结果得不得到益处啊？得不到。上帝的意思是要你得益处，你说哦，良友，那所有人只要有人用律法控告我，我就得不到益处？不不不，上帝还是会使你得益处。比如像我们经历的这样，我们经历过这些以后，我们知道这叫律法捆绑。我们得益处了没有？得了。我们以后能够分得更清楚，这是律法，这绝对是律法，这个才是福音，我不要在律法之下，好不好啊？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但是我们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好不好？不好，真不好，真不好。你一定要记得这点。所以我们说，看待基督徒的苦难，不管是你自己的苦还是别的基督徒的苦，你一定深深的要记得这个标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是我们刚才讲动机论，这个是福音里面的动机论，就是我的动机好不好。他跟我讲，你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内心，你明白吗？他告诉我，比如说这件事情弟兄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受苦了，他告诉你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你这个时候是爱是凡事相信，你明白吗？也是他说了，我是为了别人益处，结果这件事情没做好，我很自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安慰他，弟兄，你又讲啥了？你现在为义受苦，因为你动机是好的，你明白吗？我们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我们过程中好多不完全，将来有没有完全？将来也不完全，到天上才完全，对不对？但是只要我的心，我愿意爱主，我的心，我愿意爱灵魂。我的心想领受福音，我的心想传福音，为这些所受的苦，上帝说，你那些眼泪都放在我的什么地方？放在我的皮囊里，我纪念又奖赏，明白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旧约了，我们是新约，我们不是亚伦的儿子，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儿子，我们不是律法之子，我们是福音之子。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哇，这样子你再去看，你就知道说，你很多时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还怕不怕呢？不怕了。 而且你要知道说，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时候，再讲我们所吃的每一点苦都有恩典掺在里面，你明白吗？因为你在恩典之下，你在恩典之下，就好像我说把这个恩典比喻成下雨一样，哗哗，今天郑州有下雨，但下的不大，但是有时候南方，我们前一段时间郑州也下过那种大雨，瓢泼大雨，只要你站在雨底下，你能不能避免被它淋到？不能。恩典之下也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件事情不掺着恩典，连你的受苦在内，纯一不杂的苦，没有一点恩典掺在里面的苦，谁受过？耶稣，耶稣，只有他在这个世界上面这样受过苦，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于我们而言，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所有的吃苦，一定有恩典在那里陪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第二个，我们再强调，刚才虽然讲过，我们还要再讲，就是我们有为罪受苦，有为义受苦两种不同，对不对？这有两种，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为义，一种是为罪。但是你必须记得，每一个基督徒的受苦，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让我们得益处的。不管这个人现在受的苦多大，他是一个基督徒，上帝的意思是要祝福他，是要给他益处。你说我知道梁弟兄他之所以这样受苦，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他犯罪，但上帝的意思还是好的。就我们以前讲过那个例子，那个陈进兴杀了那个白小燕的女儿，这个绑票杀人，是不是？结果又跑到南非武官的家里面，然后遇见那个南非武官的小女儿画了一张心，一个十字架，说耶稣爱你，这个人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然后举手投降，后来又被抓到监狱里面，进到监狱里面，后来判了死刑。那他这个判死刑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为罪受苦。但是他在监狱里面，然后又有在台湾做监狱事工的那些牧师同工跑到监狱里面传福音，又找到他，再跟他讲福音，他接受耶稣基督。神的意思好不好？他是不是为罪受苦进的监狱？他是不是因为犯罪跑到人家南非武官的家里面去的？是。神的意思呢？好的，这就是上帝。你要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在今生有为义受苦的时候，也有为罪受苦的时候，但神的意思都是好的。约瑟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被他哥哥丢在坑里面冒到埃及去，为义受苦。他哥哥们后来饿肚子，是为义受苦为罪受苦啊？为罪受苦。但是上帝的意思怎么样？好的。他们后来发现呀，弟弟在这里，是吧？一家不单得了活命，而且还在埃及安下身来，然后从70个人下埃及，最后离开埃及都是几百万，是不是上帝的美意？是。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基督徒的苦难的时候，你一定牢牢抓住这一点。原因我们要做一个智慧通达人，你得看这个受苦是为罪还是为义。而且我们刚才讲了，标准原则是旧约还是新约？弟兄姊妹，新约，你得按新约来看，对不对？哪怕他按照新约是为罪受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良心知道不应该这样去做，他恨人了，结果他自己睡不着觉了，他这个偷别人东西被人抓起来了，这叫畏罪受苦。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好的，好的，要使他得益处。所以你必须牢牢抓住这一点，无论如何上帝要使我们得益处。因为咒诅谁受了？耶稣受了。耶稣受完全不？受完全。所以留给我们的只有益处，只有益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总是使我们这些人，就上帝使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总是使我们更靠近基督，总是使我们更领受福音。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你要去注意，上帝许可我们受苦，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上帝使我们受苦的时候，你要记得圣经上面有一个原则，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怎么样更加的显多。我们哪怕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因为犯罪而落在艰难之中，上帝的意思是要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这更多的恩典是我们认识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诶，你如果按照律法的逻辑的话，这讲不通啊，对吧？按律法的逻辑，那犯罪的就该死，是吧？还有什么 幸福可言，还有什么益处可言？其实我受苦，上帝还是给我益处。这个时候你就逼着你，带着你到哪里去啊？到福音那里去，到基督那里去。哦，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包括我们在讲，我在说，我们有些弟兄们很喜欢那些经文，就是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三节的，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如果我们承受不了怎么样子，神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为什么？我在问哈，地狱里面那些人受不受得了地狱里面的苦？苦不苦？苦。上帝有没有给个开条出路让他上天堂？说太苦了，上天堂吗？有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这节经文在他们是不是给他们用的？这节经文给谁用的？给领受福音的基督徒用的。这节经文其实和很多圣经，你一定要抓住一点，我在讲，这是稍微岔开一点点，圣经上面所有恩典的应许，它都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恩典，这个是基础。因为有了这个基础，这些经文才成立。只要没有福音的基础，所有的应许都不成立。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大家喜欢吧？是不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如果没有福音，这句话根本是一句空话，就不能写在圣经上面。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从中得益处？因为福音。你明白吗？为什么上帝说在我们所承受的都是我们能够受的，我们若受不了，上帝就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因为福音。你在受苦受不了，上帝一定会为你开出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一定为你开出路。你看到地狱里面那个财主说了，给我一滴凉水蘸一蘸嘴唇呐，我好苦啊，有没有出路开给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拒绝福音的人，这是一个犹太人。你注意，这主耶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他认识拉撒路，拉撒路是什么人？犹太人，是不是？他穿紫色衣服，他不信基督，他不接受救赎，所以他灭亡了。那么这个人没有什么出路可言。但是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你在苦难中，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上帝一定会使我们对福音认识更清楚，使我们更多领受福音。包括这节经文就让你去明白，在福音里面这节经文才通了，就是你受不了的时候，你承受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上帝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因为他是恩慈的。阿们不？阿们。但是到永永远远这条经文都应用在你身上，是因为福音，不因为普遍恩典的爱了。普遍恩典，上帝有没有爱？有。有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就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今生有好多人受不了的时候，他哪怕没信耶稣，上帝也给他开了出路。但是在永恒之中还有没有这样的出路？没有。但是对我们呢，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我们可以去知道的，就是福音，上帝许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们与福音更亲近。那你说，还回到我们刚才讲，我们说苦难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有两种，一种是为罪受苦，对吧？一种是为义受苦。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离福音近不近呢？圣灵会引导我们更近，你就知道说，哎呀，怪不得我受苦，因为我是属上帝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怎么样，就逼迫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他的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是不是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会怎么样，就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为你们祷告，我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求了天父来保守我们，虽然有逼迫，但是能得胜。所以你为义受逼迫，特别你是为福音受逼迫的时候，为耶稣的名受逼迫的时候，你就很越来越坚信，你不是因为受逼迫而得救，阿门不？但是你是因为得救而受逼迫，因为你信了耶稣而受逼迫。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逼迫称义？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但是恶人逼迫义人，恶人拒绝福音，我传福音给他，我的动机是好的，结果他不单不接受，他反而讥诮我，挖苦我，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为义受逼迫了，对不对？我是为义受苦，这个时候我对福音的认识 圣灵会引导你认识更深，
是，
我是属基督的，太好了，是不是？我是属基督。那你说为罪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为罪受苦的时候，上帝也是依然使我们更靠近基督。为什么？你为罪受苦的时候，你知道谁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经上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为罪受苦的时候，你知道说啊，是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包括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说，圣徒的管教，管教的目的是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个义的果子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个义的果子其实也是指的我们称义的果子，是不是？一个是指的我们受了管教，好了，我不要再犯罪了，我应该竭力的做神喜悦的儿女，对不对？但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另外一方面，你受上帝管教的时候，你也依然结出义的果子。你知道说，是的，我是神的儿女，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神管教我不管教我，太感恩了，他没任凭我，是不是？如果他任凭我了，多可怕呀，对不对？然后他那有的时候说，那我想想那个时候也挺危险的，我这个犯罪好长时间一直悖逆抵挡，让上帝也没伸手。其实上帝不是不伸手，上帝他有诸般的智慧，他在最合适的时候伸手。就像一个父亲管教儿女也是这样，父亲不会，那个叫律法。我再讲，律法是发现错了马上打，你明白吗？律法是发现错了马上打。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不是，福音是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时候，因为你是我的儿女，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你做错了，我忍耐你，然后一直错，好，我该管教的时候我管教一下，是吧？让你知道我是爱你，我不任凭你，你不要再在罪中了，但是我是爱你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让我们不一样。而且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多一点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律法和福音不一样。律法有没有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律法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上帝，还是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应该爱上帝。怎么爱呢？尽心尽性尽智尽力，对不对？其次也相反，要什么？爱人如己。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帝爱你。一样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因为律法告诉你的是你的责任，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是上帝向你所施的恩赐。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所以苦难对我们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你记得我们这两次分享的，你要知道上帝有没有创造苦难？没有，因为犯罪才出了苦难，对不对？那最后新天新地里有没有苦难？没有。所以苦难不过是暂时的。然后我们还要记得我们今天所讲，你要我们上次和今天所讲，律法里面看到的苦难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失败了，我们失丧了，我们失乐了，对不对？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基督怎么样得胜了。我们在得胜的福音里面再去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些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有幸福，是因为福音。为什么圣徒还有苦难，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苦难持续多长时间？就我们个人而言几十年而已，是不是？就这个世界而言，到基督再来就结束，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永永远远喜乐，绝没有一点的痛苦，绝没有一点的哀伤，绝没有一滴的眼泪。那么我们在今生有苦难，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使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使我们这些人可以更多更多的去靠近基督，更多更多的领受福音。这就是苦难的价值，如果离开这些没有价值了。普遍恩典苦难有没有价值？有。像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之所以连孟子这样的话能说出来，其实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来讲的话，也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才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所以连世人受苦都能得益处，终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离开耶稣，怎么能够离开福音去看苦难呢？去看问题呢？绝对不可以。 所以我们就感恩，我们就赞美。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你差你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就是让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罪得赦免，使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艰难、一切的这些难处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服务的。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求主你继续不断地引导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使我们常常喜乐，常常感恩，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使苦难不断地成为我们的益处。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你晓得我们的光景，我们承受不了的时候，你必为我们开出路，你就使我们更加心中有安息，也使我们更多明白福音，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